感谢诸位大德光临。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起
共同来研习这部《大佛顶首楞严经》。
我们刚讲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其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可以说所讲的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是大般若经的精华的精华，它讲的也是我们的心性。那我们把大般若经的精华中的精华的心经，所以实相般若就是真如，就是我们的心体。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这一部《大佛顶首楞严经》。那《大佛顶首楞严经》一开始，阿难，佛为阿难，七处真心，十方显见。这七处真心，就是叫我们悟本真心。那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明心。那十方显见，显见性，见就是表见性。那楞严经一入手，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悟我们不生不灭的本心。所以说我们在研讨心经完了以后，接下来来研习这部大佛顶首楞严经呢，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正是接续心经的心地法门。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来共襄盛举，来研讨这部开智慧的楞严。什么开智慧？开启般若智慧的楞严，也就是我们的心地法门。谢谢大家的光临。那现在我们请诸位大德翻开我们这个讲义，大佛顶首楞严经这个讲义。在还没有讲解经文以前，我们要对这部大佛顶首楞严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大家在研究这部经典以前先有一个认识，以后我们在探讨里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才有个概念，才不会看到前面不知道后面是什么，等到读到后面的时候前面都忘掉了。那我们先有一个概念的认识以后，我们就能够循的这样的他的那个精神我们本经的精神所在，这样来深入，才有这个对这一部经才有个一贯性的研习所以我们就先来研究这个讲义我们请翻开这个讲义，大佛顶首楞严经。不用开，别听。这个本经全名叫做《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它的全名很长。那我们简称为《大佛顶首楞严经》，或者是《楞严经》。那首楞严这三个字，首楞就是指一切四境，严就是得一个坚固的离体，严就是坚固的意思。那一切四境就是我们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些事都了了，那得一个坚固的离体。换句话来说，就是全性即相，全相即性，性相不二，正得圆正这一心。 所以大佛顶首楞严，所以证到最极无上的佛顶啊，佛顶法就是我们证悟者一心，所以这一心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首楞严，那这个简称楞严经，所以光我们这个从这个简称楞严经，我们就知道这是一部明心见性的一部经典，一个法门。所以经是法门的意思，经是途径、路径、法门，所以能够证得我们这一心离体的法门。那这一部经在印度是国宝，严禁外流。那波罗蜜地尊者曾经两度冒险想把这一部经送到我们中国来，但是不幸都被关卡查禁了。像我们现在这个要出国那个验关关卡查后了，所以都不能带出这个国境。那这个时候波罗蜜多尊者啊，乃会四年的时间，以极小的字刻于蜡纸上，剖开腿瓜啊，这个腿瓜藏于肉中，混过关卡，不但密地尊者啊，实在是很了不起啊！他两度变得茶后，最后怎么办呢？他的磕钢板，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作弊，对不对？磕钢板磕得很小，啊，磕钢板，哎。波罗蜜地用刻板板刻很小很小的字，然后挖开自己的这个腿上的这个肌肉的部分呢，啊，你看把肉给挖出来，把这个刻好了这个经文藏在里面缝起来，你看这有多痛，真的是但愿众生皆离苦，为自己求安乐啊。所以用这样来混过关卡，像现在很多人走私啊，走私那个毒品，弄那个塑胶袋把它吞到胃里面，有的塞在某一个地方，最后还是被他检查出来。现在科技的进步啊，波罗蜜多尊者，波罗蜜地尊者，他是刮在这个刮腿肉里面。然后以海上来自广州啊，访得佛弟子黄蓉，他是我们中国的高官，而被贬灾者啊，乃破出已知啊，所以他是从海上而来啊，来到了广州，他在海上就听到这个黄蓉这个佛弟子学问非常的好啊，但是。他因为得罪了朝廷，所以被贬到了广州这个地方啊，所以他就这个数次去拜访啊，终于找到了这位黄蓉啊，这个佛弟子黄蓉啊，所以他就从刮腿肉把这部楞严经取出来，刻在这个蜡纸上的这部经文取出来。但是呢，这个经文呢，经过血债包裹，灵迹坚固啊，日夜愁叹，其女得知而告曰：“一儿以人来尽之，久而自容。”黄蓉大喜，如法炮制，而精简完整了。可是从瓜腿肉剖出来以后，啊，这部刻在蜡纸上的经文呢，被血融固住了，啊，打不开。如果你们一定强行把它打开，那一定要破了，啊，所以那很伤脑筋。所以这个黄蓉啊，啊，每天日夜愁叹。他的女儿问他是什么道理，黄蓉就据实以告， 他女儿就告诉他，这个容易了，这只要用人奶来泡，这个血自然就化开了。然后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而得到一个完整的这部楞严经了。所以这个时候，乃请波罗蜜地尊者为主意，那由这个波罗蜜地尊者主意，把它译成了汉文，而由米迦释迦来译译。因为波罗蜜地尊者他的汉文程度不是很好，所以翻译成汉文呢，有时候会难免文法不同啊。像外国人他问你好吗，问成妈你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密迦释迦就把它译成我们可以我们中国的文法的遗体。那黄蓉在自负比受之责啊，那黄蓉再把它加以认笔，再把它圆法啊，在用词遣字上再把它圆法。所以我们这部楞严经呢，可以说是一部非常优美的著作。所以古德也曾经说啊，自从读了楞严以后啊，就不再读人间的其他的糟糠书啊。可见这部楞严经的用词遣词是非常的优美的。那这个时候是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大概是在西元705年，这个时候啊，这部大佛顶首楞严经才译出来。那在此经在佛教的经典中有开智慧的楞严之称，所以我们佛法里面有四部很重要的经本，一本就是华严经，第二就是法华经，第三就是楞严经，第四部就是涅槃经。这四部都是可以说是我们佛教里面的大部经典，所以有讲不读华严不知佛家的智慧宝藏。那对这个法华经啊，古德也说是成佛的法华，那这部楞严经更被列为开智慧的楞严。什么是开智慧？就是明心见性嘛。所以说这楞严经也可以列入我们所说的经王之一，也可以列入我们这个经王之一啊，可见这部经典的重要性。那此经也名为佛教经典中的照妖经，可照破50种阴魔，故佛陀一言，此经以末法时为第一部被破坏的经典。那这部经典在第9卷、第10卷。这部分广说这50种阴魔，这50种阴魔就是你修行破受受想行识啊，破这5阴时候所产生的障碍啊，产生的有的是你自己的心魔，有的是天魔，有的是你自己的妄执着啊，你自己的错误之见而不能正果，所以通归于这50种阴魔。所以这部经也称之我们佛教的照妖经。如果你了解这些都是障碍，当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有遇到了殊胜的感应的时候，你就不会被这殊胜的感应所迷了，所以就不会作为圣洁啊。所以这楞严经后面呢，他把你所修行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境界他都跟你说得清清楚楚。当你修行有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啊，你对照一下经文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些境界都不能执着啊。经本告诉我们，一执着不做圣洁，一做圣洁就易招情邪啊，容易着魔。这部经典所以称之为我们佛教经典中的照妖经。那当然这个魔要破坏佛法，第一步就要先把 这照妖镜给打破了，让大家不了解自己走错路了。所以楞严经啊，有人就在那里说是伪经啊，又是怎么样啊，我们千万可不能相信的啊，这个就是魔在破坏我们啊，叫我们不要去相信这部经典啊。啊，天台智者大师，他闻凡僧云彼国有楞严经，今历以智者大师所立的三观之子有同工之妙。那智者大师遂以天台山主拜金台，向西拜求经十八年，终不可得，今无人得知，莫不珍惜乎。天台智者大师他创一心三观啊，我们的一心体是空，一心三地之力体空，它显出来的相是假的，随缘现出来这是相，是我们心幻现出来是假，所以我们内根身外七界当下就是真空妙有，空假不二啊，它现这个创着一心三观，我们的一心三地之理啊，空假中修学这个大圣止观三止三观的方法啊，但最需要就是依我们这一心的体是空寂的，心体空寂，那相是随缘，随我们的业缘幻现出来的，相是假，所以这一切相当下是空假不二的。所以我常讲，我们眼前境界是真空妙有啊，是空假不二的。所以经上所说啊，实相的境界，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而这个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创了三止三观，但是呢，他得不到经典的印证，他没有这个经典的印证，所以他依照这个凡僧，就是有印度来的出家人告诉他，在这个印度有这部楞严经，有这部楞严经，他经义里面跟智者大师所立的三观之子有同工之妙。那我们楞严经讲空如来藏，讲不空如来藏，讲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就是指我们的心体，空有些不立的，一尘不立的。那不空如来藏，它随缘应现出来这十法界，所以我们这十法界都是我们啊，这十法界三千诸法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性幻现出来的。所以所幻现出来这十法界的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一切事理因果啊，那就是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它是依空如来藏而应现的啊，而幻现出来的。那当依我们这心体起作用了，它具恒沙妙德无量无边的这种智慧德能，诸佛如来就是证的这个空如来藏，所以能够显现世事无碍的境界，能够普度入这十法界，普度一切众生。这就是依我们这一心的用大，这一心的用大就是我们这空不空如来藏。所以佛入我们这十法界当下是真空妙有啊，所以这十法界就是一心，一心就是诸佛如来的本体啊，就如来藏，那诸佛如来本体。所以我们要见真佛啊，不是看那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真佛就是你根尘接触都是佛的真体。为什么呢？它是从空如来藏现出来的幻影而已，它当体就是如来藏体，但是我们现在执着它是真的，所以你见的就是相。如果你什么时候能够悟明真心，依真心起修，看到这一切境界当下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啊，一切境界内根身外七界当体的即空即假即中 那你就见到佛的真体、啊、为什么心体啊？心体是空寂，那现出来的相就是假啊，那空假不二就是中，所以我们所接触了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全都是我们如来藏，就是我们的心体幻现出来的。所以智者大师就是依这一心三谛之理而创立这三识三观的这种大圣之观，可是就找不到经典的印证。如果有这经典的印证啊，那就更殊胜了，有了经典的这个依据了，这个立论就更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了。所以智者大师啊，啊，既然知道印度有这部经呢，啊，里面所讲的跟他所立的这三识三观啊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就在天台山筑了这拜经台，向西拜求啊，希望这部楞严经能够早入到了我们东土啊，能够来印证他所立的这个道理啊，他所悟的这个见地。啊，经过十八年终不可得啊，经过十八年得不到，所以今无人得之，莫不珍惜乎啊！我们现在得到这部经典了，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研究啊。接下来我们来说明这本经的大意，我们现在介绍这本经的大意。那本经的要旨是在悟明无人之常住真心，显如来藏具足万法变现之十法界，并是修行见识及大方便，更详说修行禅定中的五十种因魔。所以大要本经的大纲大要可以说这几句话就是我们本经的精神所在啊。他叫我们悟明真心，悟明无人的常住真心，所以佛为阿难七处真心十方显见。那这悟明无人的真心在哪里？就在当下，就在当下。但是我们现在念念攀缘，念念起心动念，念念攀缘，所以这个常住真心就变成妄心。为什么他起心动念攀缘了，就这么知见立知变成了妄心了？如果你不再攀缘，你一念烦躁，真心就在当下，你的见闻嗅尝皆知，没有一法不是你的真心了。真心它具有啊无量的智慧德能，他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最圆满的智慧呀、啊。所以楞严经叫你开启这个悟我们的本性。那我们为什么会迷失到了我们的本性呢？因为我们攀缘嘛，知见立知，在这个悟明真心。我常常举那个西运老和尚的故事来做说明，这个比喻比较容易理解。西运老和尚他六十几岁呀，六十几岁的时候，他那个啊精进禅期呀、啊，我们现在啊精进禅期，参话头啊，那结果他为了倒开水呀、啊，被那个开水一烫，杯子掉到地上，咔当，他悟明真心，直下会起这一念心，当下就是。就是因为心动它变成妄，变成生灭了。你只要不心动，它的生灭就是不生灭，就像镜子，它心不动，镜子不动，它是无来无现的暗来暗现。所以西运老和尚他从此他悟本真心，手上哪个念珠，西运老和尚手上都哪个念珠、哦、眼睛是绝对不会打开的，都是这样。他是当一个寺院的方丈和尚，那当然要处理寺院的很多事务啊，还有很多他的弟子会来问他有关修行的问题，他都这样。 哦，他弟子来问他，师父啊，啊，我们碰到这个寺院的这个事物该怎么办？金老和尚眼睛讲，哦，这个事情你就去找谁，找了谁跟他跟拿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回来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办？好了，就这样处理好了。张三来这样回答，李四来这样回答，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回答。手上拿了念珠，这样在回答。人家来跟他请示佛法，他也是这样回答。哦，这新进的法门是什么什么什么，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你看，所以我常讲，他在那个境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但是什么事情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真心的妙用，这就是通达无我法则。为什么没有通达了我跟所通达的对象呢？净智双明呢？可是这是真心本极、真心本照，就在这样的境界中显现出来。真心，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张三来问，李四来问，他回答的清清楚楚。这个心的生灭的作用，这个生灭就是不生灭。为什么？他心如止水啊，他心是平的，没有起苦乐忧喜舍，没有起攀缘心的波动，它不会入三系六出啊，不会力能锁出来啊，没有自见利知，但是般若本明啊，真心本明啊，这个时候生灭就是不生灭，应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生灭就是不生灭，所以真心当下就是真心了。那有一天，他另外一个弟子来问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虚云老和尚非常关心的事情呢。当他提出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虚云老和尚就眼睛就亮起来了。他的眼睛那一亮就心动，攀缘，那就是变成妄心了，全真就变成妄了。为什么？他攀缘，那就知见立知，那就无明本了，三系就出来了。如果他要继续攀缘，那六出就来了，烦恼马上就现前，被这件事物马上就缠住了。所以就你看这三喜，这眼睛一睁，哈，这个哎，我们一睁，哦，开始就紧张了。一睁，那眼睛这一睁，三喜相出来，无明业相、能见相、所现相，马上就分析这件事情，马上就啊，自相、相续相、直起相、地名之相，然后就起业相、业系、苦相、难过，顺逆境界就产生出来。这个速度太快了，我们不能体察。我们凡夫就天天都在这样。天天做的马上攀缘，马上三息六出，时时刻刻都是这样，没有办法烦躁啊。但是虚云老和尚是何等人呢、啊？他马上烦躁，哎，这收回来，眼睛又恢复这样，哦，这件事情这样，马上又把事情转掉。所以我常说啊，我们学习大乘佛法，一定要体会到无声。你体会到无声，这都是你自己心，心体变现出来，当下即空，即假即中。像梦境一样醒过来，当下即空即假即中，你这样来观照，在日用平常中观照，让你的心心平气和啊，不起波涛，心平气和，你接触到外层境界清清楚楚，自然清清楚楚，那清楚了自然有它的反应，有它的作用，随顺我们心自然的作用，这就进你道了。所以心平气和很重要啊，难怪六祖大师会在《坛经》里面跟我们讲：“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修禅。”都是你心不平静，一念攀缘，好了，这下真心就马上转化了。那如果你了解事实真相，这样信念打成一片了以后了，那从前真变成妄，因为你攀缘了；现在妄变成真，你还是在日用平常中啊。因为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有世间事，自然就没有世间意，你心念不会在水的境界在那里起波涛，有起有用啊。那就把妄全部转成真，这个时候生灭就是不生灭，生灭就是我们自信的用，那个不生灭就是体啊。所以体用是一件事，像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镜子的照性就是它显现各种各样的差别境界啊。所以真心在哪里找？就在你直下慧起这一念，在眼耶见，在耳耶闻，在鼻能嗅，在舌能尝，在手能动，在脚能奔，就是这一念心。坏就在你攀缘，一攀缘就变成妄心了，一攀缘三细相就出来了。 所以啊，我们要学熏和尚，以后走路要这样子，对不对？跟他讲话要这样子，不要瞪那么大，对不对？把心收敛，把心安住在一处。所以本经要主是在悟明无人的常住真心，叫你从七处真心叫你悟，找不到心，因为你那个找心已经就攀缘了，已经动心去攀缘，一攀缘就变成生灭，当下就没有实体。你不要攀缘，一念烦躁，真心如如，当下即是，不用找啊，当下即是啊。所以道祖和尚他悟明真心，他就说了他说道祖八十幽行脚啊，到处去参学啊，只为心头未挑然呢、啊。为什么他在找心呢？啊，找真心呢、啊，找无助真心呢、啊？直到归来无一事啊，方知浪费草鞋闲呢、啊。直到根本真心都常常在意，都是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真心显现的。到哪里去找？只要你心平气和、安详自在，有大圣的经典的信息，你一念烦躁，直下就会去了，不用再找了。人人本具，个个皆知啊。所以啊，本经在悟明无人的常住身心，显如来藏，具足万法。那我们这念常住身心啊，我们被无明缠缚了，所以如来的智慧功德隐藏起来，不能显化了。如果你借着悟明真心以后，依不生灭的本心修行，把这个无明壳去掉了，那我们这念心就变成如来的大宝藏、大仓库啊！啊，一切如来的智慧德能，都是从你这无助的真心中根尘接触流露出来的妙用而已啊！所以能够显如来藏，具足万法，那变现十法界。那病事修行，见事即大方便。所以本经是圆顿法，先是本心，依不生灭的本心叫你来证入啊。同时呢，也讲这个见事的修行方法和病事见事即大方便啊。像本经所讲的三见事啊，以及二十五种圆通啊，二十五位菩萨真菩提入了二十五圆通，最后以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最契我们娑婆世界的根，来试着圆根耳根圆通的大方便法门啊，依将来修行破五阴，来亲证我们的真如自性。这是大方便，同时呢又以无上的秘法啊，就是修学我们本经所讲的楞严神咒，见楞严坛城，将来克其起证，可以在百日内证得虚陀洹果啊，破见惑，依将起修来成就菩提道啊。那更详说修行禅定中的五十种阴魔啊，最后告诉我们啊，你悟明真心，如果能够依真心起修，依不生灭的本心修学大圣止观，那你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以言教的道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修行六度啊，修行菩萨道，来圆证菩提。那如果我们不悟本心，我们也可以依三见四的方法，依修行二十五圆通的方法啊，依耳根圆通将来修行。但其实来讲，我们本经重点就要悟后而起修，或者啊，最起码你也要有深的觉悟啊，要有觉悟。你修耳根圆通，依你觉悟这一心的道理，你才能够修得圆啊。否则的话，你很难反闻闻自性的、啊。如果你觉悟了，你就知道，哎呀，原来声音相就是我这个心呐、啊，我心幻现出来，心体泯心体了不可得。但是心体会记得深层显出来它的相啊，所以深层当下就是我的心体的显、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才有办法反闻闻自性。虽然你不能啊顿悟顿修顿证，但是你有深觉悟，你就可以修反闻闻自性。所以啊， 照实说啊，这部经前面这个七处真心十方显见啊，在这里我们多用心啊，能够从这里来悟明我们的无住真心。虽然还没有直下证入，但是我们一定要个信悟或者是解悟，从这样来修二十五种方便啊，会比较容易来契入我们的本心。那本经共分十卷，一共分成十卷，在第一卷、第二卷，佛为阿难七处真心十方显见，在显我们的常住真心，让我们悟我们的无住真心。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明了，你只要心念不往外缘，即来欣喜的大乘佛法，你一念烦躁，当下就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妄没有本体呀、啊，妄心那个生灭没有本体呀、啊。如果离开了本体，那哪里有妄呢？就好像我们那个海面上的海水，如果没有海水，哪里有浪呢？啊，哪里有浪？那因为你就是随着浪起的波涛，兴起的情势上的波动，有了苦乐忧喜舍，有了取舍，有了利害得失，真就变成了妄了，对不对？那如果你离了取舍分别，远离了利害得失，相对能所，那个浪就是它的作用嘛，生灭就是不生灭，因为全部的浪就是水嘛。你离开了水，哪里有浪？离开啊，对不对？离开了水，哪里有浪？啊，所以你只要了解实相，一切法得不到，心念止息，平静下来的一念烦躁，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就是你的真心，这就是我们人人的真心了。这真心去哪里找？直就直下悟起就是，直下慧起当下就是。啊，你现在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你的真心。啊，但是你如果一起攀缘，是吗？那已经变成妄了，变成人所出来了。你不要不攀缘，当下即是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当下即是了。所以我为什么采取心和尚？你看他那个三分眼。眼睛手上的念珠啊，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却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那个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通达无法。但是他眼睛一睁，好了，睁变成妄，变成八十五十一心所了，变成我们的四心的分别了，就是变成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请问，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要选哪一个？当然要选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因为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也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它是最正确的。你起心动念一样清楚明白，但是它不正确的，当然要选择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吧？不是叫你真正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因为自性本来是了别的。自性本有的了别啊，所以叫自照，这是我们的心体本有的德能啊。所以你看，在第一卷、第二卷，佛为阿难七处真心十方显现，再显我们的常住真心。这十卷呢，一共有七万多个字，在这里面呢，其实来讲，这第一卷、第二卷最重要。然后你悟明我们这个啊不生灭的本心，依我们不生灭的本心这样来修行，你才会契入不生灭的本体呀、啊。如果你不依不生灭的本心，你依生灭的心来修行，那你一定堕入外道的以生止灭，以灭止生。所以当你悟了不生灭的本心，了解心体本来即照，了解我们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诸法都是你心性的幻现出来的假象，那你不用止的啊，不用以身止灭、以灭止身，不用压的，你每天随顺你以前的生活啊。你以前怎么生活？你上班你就去工作，照着你每天的生活，顺着自然的心。当你心起了波涛，马上关照，没有起波涛，平静安详自在啊，不要理他，你顺着他的作用就好了，顺着这个自然心的作用。啊，当你碰到顺逆境界，他起了波涛，马上照破。哎呀， 就是幻化虚假的，我为什么为他着迷？那空的东西当下是真空妙有，是心体变现出来的假的东西，放下它又恢复起来，恢复他平静安详的心，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打成了一片啊，你就在真心里面。那证入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心啊，所以这样而证入就转烦恼成菩提啊，是即烦恼成菩提，因为你没有改变你的生活形状啊，但是你在这里面用的圆圆满满，心里却如如不动不取相，就不知不觉中就这样观照，由观行即相似即，最后就分证即这样入的。但是如果你不依不生灭的本心，那你怎么办？你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心体本来有急躁的作用，像我刚才所举那个虚云老和尚，心体本来就有那个作用，就是你这一念攀缘，你才有了三系六出，才有了无明烦恼啊！你如果不悟这个道理啊，又以为内根生外气界是实有的，不知道它是我们如来藏变现出来，当体就是我们的心体，这以心成气，气气皆心，它当体就是我们心体，你怎么起观照？你最容易压的，碰到境界压的，阿弥陀阿弥陀，先用这样压，对不对？或者是用各种方法把它压住，像外道的修行，以身持灭，以灭持身，最后呢，啊，真的无想定，不能顺着我们心体的，有心体就有作用，你不能顺着我们自然心的作用，最后自然心打成一片，你的心念不会再攀缘了，你就成功了，你就成就了，所以。这第一件第二件最重要，先讲了悟明不生灭的本心，依不生灭的本心而修，才能够证得不生灭的本体呀、啊！所以本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是依生灭的心体来修行，就好像你拿了沙要来煮饭，怎么煮成饭，最后所证的也是生灭的果而已呀、啊！所以你证的四禅八定乃至于啊第九次地定，如果你没有佛的智慧，你看我们本经讲的破行因啊，有了外道也破行因啊，但是最后还脱不了生死轮回，因为他没有以不生灭的本心而修啊。